亲爱的观众朋友，新闻周刊又和您见面了。昨天我一打开电脑，一则有趣的消息映入眼帘。一位82岁的前美国小姐在自家的农场里勇斗小偷。原来呀，曾经获选1944年度美国小姐，今年已经高龄82岁的维纳斯·瑞米老太太，这两天才发现自己的另一项天分，那就是射击。在上个星期呢，有一个小偷开着车来到维纳斯家里偷东西，结果被老太太的狗发现了，狂吠不止。结果呢，瑞米二话不说，抄起枪就朝着歹徒的车胎开了一枪，结果一枪命中，让歹徒无路可逃，只好乖乖就擒。这位老太太说呢，这个小偷偷了东西竟然还想开车逃走，她想如果这个时候不开枪，岂不是白白便宜了这个小偷吗？于是她想也不想就朝车胎射击，结果一枪命中。歹徒一看呢，这个老太太的枪法如此的神准，根本就不敢下车。结果呢，让瑞米能够从容的报警，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偷给抓住了，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好了，我们闲话少说，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他们在过往行人最多的王子桥上，用真相横幅组成了勇气长城，告诉人们8年来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残酷迫害。8年来，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在真善人的实践中，一直以这种和平理性的方式向世界各地的人们讲述着真相。
大阪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大阪领事馆门前打起横幅，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是失败的，并使其走向解体和灭亡。
3年前来到美国纽约市的金女士，于4月25日下午冒着细雨来到中领馆前，参加法轮功学员举行的纪念425在北京和平上访8周年活动，并在活动中公开宣布退出中共。金女士表示，她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在中国大陆期间与法轮功学员很熟悉，很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造谣污蔑，
滋养了好多法轮功好人吧，所以我就在中国呢哈，不敢说出来。到美国以后，我的思想意识变了，不能敢说出来。
上百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集会。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代表李大勇博士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让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目前退出中共系统的人数已经超过2100万。
从这个意义上回来看，当初8年前发生的15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为中国人民摆脱邪恶、抗拒邪恶和找回自己的人性善良一面良知树立一个道德的丰碑。
许多的法轮功学员呢，被他们打死，打得自残的，还有许多的就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那活体摘除器官之后的话呢，就焚烧尸体啊，就灭迹的。发生这么惨无人道的这种事情，真是8年了。那么通过这个事情，我们能够看到，中共就是一个最大的邪教。
大家刚才看到的呢，就是刚刚过去的4月25日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纪念425活动现场的情况。8年前的4月25日，针对中共天津警方无理抓捕天津的法轮功学员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呢，怀着对政府的信任，依照中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来到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请愿，要求政府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希望天津事件能够尽快得到合理的解决，同时呢，给予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以及合法出版法轮大法的书籍。当时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为首的政府官员与法轮功学员代表进行了会谈，法轮功学员自始至终秩序井然。那么当朱镕基承诺放人并最终使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之后，学员们呢于当晚的11点平静地离去，同时清理好了周围的环境，使得这一因暴力抓捕事件而引起的和平上访得到了合理的解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425万人上访事件。从1999年的7月20日江泽民一意孤行的镇压法轮功开始，中共就一直声称法轮功学员在425大上访以及后来的讲清真相是参与政治。那么法轮功学员从425开始一直到在中共残酷的迫害下走过来的这8年时间中所做的讲清真相的和平理性的举动，到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法轮功学员在这8年中的风风雨雨中所做的这一切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接下来我们请北京之春的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和专栏作家张天亮先生来谈一谈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我想先拿425这件事来说，那官方叫做什么围攻中南海，那这个词当然用的不对，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集体上访嘛。 那么在这些年间，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群众去上访的情况非常多，有的人数少些，有的人数多一些，那么这个425其实就是一个集体性的上访，那么上访的原因嘛，当然是觉得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觉得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上访，就上访这件事来说呢，本身，也就是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维权。维权的一部分，另外也是向这个当局，这个提出一些问题，所以他和这个搞政治这个问题是完全是不相干的。面临到权力，就特别是政府的权力，对人们的这种固有权利和利益的侵犯的时候，人们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这种行动，如果你把它叫做政治的话，它恰恰是所谓这个反政的政治，维护人权，反抗暴政上，这一点来说，我想每个人都有责任。这个履行这个职责，我想它是每一个现代人他应该做的事情。就这一点而言呢，我想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个法轮功他从事的也无非就是这么一个活动。因此呢，就是他凡是觉得面临到别人的活动，对他的这种权力的垄断形成一种挑战或者威胁的时候，那么他就给别人扣上一个别人在搞政治的这么一个帽子威胁。那么当然你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你哪怕是你擦个口红，唱点这个一些抒情的歌曲，都会认为你是在搞政治，甚至是筷子头上都有阶级斗争，就连吃吃喝喝都可以归结为政治。那么到后来呢，到了邓小平这个时代呢，这个政治共产党的政治的范围圈呢已经小了不少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依然把很多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根本不属于政治的一些内容也归于他这个政治，归到他这个政治范畴之下。所以我想这个谈到法轮功这个搞不搞政治的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也要向这个民众澄清政治的本来含义究竟是什么。
425这个事情呢，它的历史意义啊，我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当时在江泽民4月25号晚上决定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他万万也不会想到会在今天有2000万的退党，已经有2000万人退出共产党，声援退出共产党和他相关的组织。他也不会想到他想三个月灭亡法轮功这个事情，一直到今年已经将近8年的时间，仍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共产党在过去呢，镇压无论是想镇压任何一个人啊，镇压任何一个团体，他积累了无数的这种流氓政治斗争的手段，他也可以用尽人间最残忍的暴力。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在过去历史上也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够挺过3天的时间，包括是国家主席。但是呢，425这个事情呢，彻底改变了这个历史所严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轨迹。也就是说呢，这一天当江泽民决定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他把共产党一步一步的带到了今天这样一个众叛亲离、民心丧尽的这样一个境地。大家发现，我们可以抛弃共产党，我们可以不顺着共产党所给我们规定的那一套党文化的方式去进行思维，我们可以既不逆来顺受的做奴隶，我们也不会揭竿而起的做暴民。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通过这样一种很善良的方式，通过讲真相的方式，就可以使我们从共产党的迫害中走出来。所以我想这一天的话呢，成为了共产党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起点，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真正那种民族的精神，那种挺直腰杆做人的这个精神的一种回归。
法轮大法在台湾红传了近12年，目前全台湾有将近1000多个练功点，学员呢有数十万人，是中国大陆以外法轮功修炼者最多的地方。那么回顾法轮功在台湾红传的历史呢，99年的425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因为425事件经过台湾媒体的大幅报道，一下子打响了法轮功的知名度，使得很多的台湾民众有兴趣来了解法轮功，也促使大批的新学员加入法轮功修炼者的行列，奠定了法轮大法红传台湾的基础。以下我们再来听一听在那个时候开始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台湾学员有什么样的心得。
目前担任电脑公司副总经理的廖先生，96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台湾，在网络上看到法轮大法，主动去找练功点要练功，当年他25岁。
第一次很多媒体主动的找到我们法轮功的学员，想要了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大概3天2头就要到哪一个公园啊，或者哪一个学员的家里去接受媒体的采访。
蔡老师是小学的体育老师，回忆425过后一天去练功的情形。
反倒是隔天我们在青年公园那个练功点，突然来了20-30个新学员，他们都看到电视新闻，反倒是我觉得他们是认为 中共说不好的才是真的好的，他们就来了。
教大概十几二十个人这样，那那次就是教的黑压压的一片，我也看不清楚有多少人。那后来当然很多人都留下来，后来现在成为我们的同修嘛。他看到我说哦，当初就是你教我的，我是一点都没想起来，人太多了。
对于425事件，台湾法轮大法理事长张清熙表示，425是中共当年打压法轮功的既定政策。
现在看起来，425的事件事实上是中共做出来的，他们逼法轮功学员去上访，然后事实上是他们的公安啊引导法轮功学员把那个上访地方绕成一圈，然后说他是围攻中南海。
因为全世界都看到媒体报道425上访事件，在那之后就有更多民众主动来了解法轮功的真相，或者学练法轮功。
非常少，但是现在台湾各地练功点应该1000多个了。那多少学员其实我们不晓得，因为我们没有名册。我们估计大概至少50万、50-60万人学过法轮功。
台湾不仅是中国大陆以外学练法轮功的人数最多的地方，也是法轮功相关书籍出版发行最多的地方。
我们现在是希望做到每一个练功点的地方附近的书店都能够有服务大法书籍的这个销售的这个点，所以目前在全省的销售量可以说是非常的好。那么根据我统计的结果，大概平均每个月有大概是3000册，也就是一年有大概有36000册的这个销售量，也就是平均一天大概是100个人增加在阅在增加量吧，在阅读这个转法轮。
425之后，台湾法轮功学员逐渐意识到应该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于是开始在台湾各地举办大型练功活动。也因为台湾没有中国大使馆，许多法轮功学员开始利用各种机会走到海外，向各界讲真相，来声援中国大陆的学员，对揭露中共暴行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媒体曾经报道，台湾是法轮功的复兴基地。就台湾法轮功的红传情况，425事件后，大批新学员的涌入是个重要的契机。这大概是中共当初计划迫害法轮功始料未及的事情。
那么，正如外界对于425事件的评价，法轮功学员的425上访展现了人性的光辉，铸就了道德的丰碑。好了，那么回顾了425事件之后呢，我们来看看本周的其他国际事件，然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俄罗斯首位民选总统叶利钦星期一4月23日因心脏衰竭去世，享年76岁。各国元首政要均给予叶利钦的一生以极高的评价。4月25日，俄罗斯为叶利钦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规格为近百年来仅见，整个葬礼备极哀荣。各国媒体普遍认为，叶利钦对于彻底结束苏共统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1年8月，站在坦克上号召群众反抗苏共强硬派政变的那一刻，是叶利钦一生最辉煌的时刻。美国总统布什强调，他会坚决否决众议院已经投票通过的设置美军从伊拉克撤军时间表的军费法案。该法案设定2008年4月1日为撤离大部分美军战斗部队的目标日。布什表示，设置美军从伊拉克撤军的时间表会导致美国在伊拉克政策的失败，任何撤军时间表都将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4月22日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执政的人民运动联盟主席塞尔科齐和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罗亚尔得票数居前两名，他们将进入5月6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角逐。眼下双方获胜的关键是看谁能够争取到中间派选民的支持。星期二，一个叫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的埃塞俄比亚反叛组织袭击了中共在当地买下的一个油田，打死了9名中国工人和65名埃塞俄比亚工人。目前该组织已经宣布，他们将把被绑架的7名中国工人转交给中共。最近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篇所谓高志胜律师的陈述，声称4月6日与胡佳的通话只是偏激性的发泄。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25日表示，除非中共当局公开让高志胜接受媒体的采访，否则一切声明更正都可以视为中共的造假。张尔平说，他所了解的高志胜是一位有骨气充满正义感的律师，他认为那些所谓的声明澄清没有证据证明是出自高志胜律师本人的意愿。自 自2006年圣诞节以来，神韵艺术团在欧美、亚澳几大洲30多个城市进行了70多场演出。这场全球巡演历时4个多月，让超过20万的现场观众如醉如痴。神韵艺术团的演员们25日在韩国首尔的演出结束之后，于4月26日晚间载誉而归，返回纽约。星期二，欧洲天文学家宣布在外太空找到了一颗和地球大小以及环境相似的星球，使得宇宙遥远的地方有其他生命存在的机会增加了不少。这个地球的远亲体积是地球的1倍半，质量是地球的5倍。科学家们表示，这个星球表面应该有水。
世界之门开发出高水平安全上网软件火凤凰安全网络，是目前最强的安全上网软件。启动火凤凰后，就等于给你安装了一块在国外的网卡，你就像带着你的电脑来国外旅游一样，不再受制于中国网关的监视和封锁了。火凤凰的用户在中国境内所有的互联网活动，包括浏览网页、送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甚至打游戏，别人看到的都是国外的 IP 地址，这样使用者的身份得到有效保护，而且它可以自由地上任何网站。火凤凰使用方式很简单，下载安装，点击软件后就自动运行了。越多人使用越有安全保障，欢迎光临火凤凰主页，马上下载火凤凰。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周刊。北京当局于4月26日公布了奥运火炬的传递路线，但台湾政府因为这个方案有矮化台湾的意思而拒绝火炬进入台湾。对此呢，台湾的中华奥会主席蔡振威表示，只要是损害台湾主权的就应该积极的捍卫。另外呢，国共两党第3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将于4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将出席论坛，双方还可能签署类似去年的开放15项台湾农产品进入中国大陆免关税的协议。对此呢，陈水扁总统表示，国民党一个台湾的政治团体，未经政府的授权和同意，他们所做的任何政党接触、签署的任何文件，完全是没有任何效力的。那么中共频频与台湾在野党接触，以及利用奥运议题来操弄两面手法，这些连续的动作呢，将对台海关系投入什么样的变数？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本台亚太记者站所做的分析报道。
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28号指出，中国以政治干预体育，已再违反奥林匹克和平平等的精神。以中国奥会官方网站搜寻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计划路线，台北与香港、澳门及中国各城市列为第二阶段传递地点，但经过台湾正式拒绝后，北京奥运会官方网站已在4月27号以中国台北称呼的相关新闻标题或内容全部修改为1989年两岸签署华文称呼中华台北的约定，足见中国奥会的心虚与诚信不足。
当天宣布之后被台北拒绝之后呢，中国大陆内部呢也感到非常心虚。好，那有两个事情呢，我可以跟各位来做个报告。第一个是蒋孝愚，那么在当天就提到说，未来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希望北京奥组会与中国奥会能够进一步来协商，圆满的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呢，在昨天的上午，那么北京方面的奥运官方网站，他把所有称呼台湾为中国台北的称呼，全部在一个上午里面改成中华台北。
时事评论人林宝华以不能与共产党唱同一首歌为题表示，同一首歌是1990年中国举办亚运的会歌，
进唐人电视在全世界开那个举办那个春节晚会，在纽约的 Radio City 也举办三场，然后北京第四天就在同一个地方举办了一个同一首歌的晚会。实际上到了1999年北京镇压法轮功以后，那些法轮功学员被拘留被逮捕，共产党强迫他们在监狱里面在看守里面唱同一首歌，变成这首歌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洗脑工具。
目前台湾部分人士担心拒绝圣火将引来不好的后遗症，台湾智库执行委员及东吴大学政治系主任罗志正表示，奥运的政治操作从未间断。
那个政治的操作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包括那个路线之安排之不合理，把亚洲三个共产国家当作最后三站，北韩、越南、中共，台湾不夹在其他民主国家之间，是夹在共产国家之间，其实我觉得那个道理是一点都没有的。
至于国共两党的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28号到29号正在北京举行。中国频频与台湾在野党接触，希望营造对台经贸协助的假象。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表示，从过去几次召开论坛结果来看，中国只有口惠而没有实际效益。新唐人记者钟尚伦、陈一山采访报道。
好的，感谢我们台湾记者一山。那么下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美国的维州校园血案发生之后呢，改变了很多人，美国社会也在反思。那么我们华裔应该从中学习到什么呢？很久以前呢，就听说过有一批由这个亚裔第二代移民主办的网站，内容呢叫做 You know you are Asian if， 就是说如果你有下列的情形发生，你知道吗？你就是亚裔。还有102种判定你是否是中国人的方法等等。美国亚裔青少年呢，透过电子邮件向这个网站发来了100多条亚裔家庭的特征。那么维州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呢，我们仔细的浏览了这些网站，也有一些有趣的发现。下面呢，我们就带您一起了解一下这些美国的孩子们是怎么看待亚裔的。
你知道你是亚裔，如果在这个如果的后面，孩子们列出了62条，如你爸爸是个什么工程师，你喜欢逛99店，开日本车，你的亲戚常常从国外给你买一些衣服，上面有小白兔、唐老鸭和莫名其妙的英文字。你的家长或者叫你学钢琴或者学小提琴，见了父母的朋友或叫阿姨或叫叔叔，你的父母从来不互相亲吻，你的父母常常教导你碗中剩饭是罪过，你在2月份常常会收到红包等等。 孩子们的想法让家长非常好奇，虽然许多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和传统观念的不同，其中有非常好的东方传统，但家长们普遍承认存在的毛病都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和自己的过去比，和朋友的小孩比。如孩子们列出的，你想要立体声，我像你这个年纪连鞋都穿不上。微积分，我八年级的时候就学微积分了。不要丢掉你的传统，谁家的小孩怎样怎样。那么这种教育方式会给孩子心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我们社团当中，这个面子问题是在这个我们的朋友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大家都是想能够有告诉自己朋友啊，我的孩子怎么成学业怎么样，怎么样成功，而且我们的这个华人这个报纸啊等等都是登一些那些非常非常成功的孩子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照片啊等等。
失败者也会赢，这是美国人常常说的。在教育方法上，美国人一向以鼓励为主，避免伤害到孩子们的自尊心。例如在公布考试成绩的时候，成绩表上都是学生的代号，从来不列出学生的姓名。在美国这种比较优越的环境下长大，孩子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的确有限。例如在佛州血案发生之后，我们采访了一些韩裔和华裔的小孩，他们说同学之间基本上不怎么谈论此事，他们也不认为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甚至有的华裔小孩直接就告诉我们他们是美国人。那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如果家长过分地强调他们的祖籍，甚至教育孩子为华人争气等等，是否也会给孩子造成心理压力呢？
但是我们中国人是有一个这个花名的哈，花号的，就是说我们是东方的犹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性情都像有犹太人的性情，就是非就是有这种永远不改变的这种少数民族的这个心理感觉，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学业上面成功，一定要在事业上面成功，这样子就是一种报复，就是别人永远会看不起我们的。那么我们只能够在成功那这件事上呢，就叫人家能够好像另眼相待。在亚洲来的移民，给我们那个孩子的压力是比较大一点，就好像一些讲笑话，就很多做这个父亲的，当一个孩子把这个成绩单拿回来的时候，成绩单上面有五个 A， 一个 B， 他都没有看见这个五个 A， 他只看见一个 B， 那么这个有时候有些小孩子常常会笑，就说你这是 That's my father， 你知道那个就是我爸爸就是这样子的，做父母的真是要爱孩子。不能够把孩子好像一个机器一样，用来就是，为自己争光荣啊，争面子，
有的家长一味地强调孩子要争气，可你们知道自己的言行又如何呢？从孩子们列出的这些现象看，他们真的很在乎父母，包括父母的穿戴举止。而且小孩是有是非观念的，比方说有的孩子就指出，父母常常这样做，明明已经满15岁了，为了省一半的钱，愣说自己的孩子不到12岁。那么上面所说的这种不好的行为呢，很可能是个别现象，但是家长的举动呢，的确对孩子的一生都会造成影响。您不妨按照屏幕下面这行字 You know you are Asian if 到 Google 上 search 一下，了解一下自己的小孩是怎么想的。我是杨小梅，新唐人电视台芝加哥采访报道。
好的，感谢我们芝加哥记者杨小梅。这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每个民族每个种族都有它不同的独特的习俗文化和特点，这也成了吸引人们去了解不同民族风俗的原因。当然了，也有些被称为民族劣根性的东西在影响着民族间的团结和和睦相处，这也是各民族的人们需要通过教育沟通去归正的。我想这不仅仅是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和政治家们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的事情。好了，在芝加哥记者有趣的报道之后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